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9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加拿大又确认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捕；美中官员加紧沟通，准备明年1月恢复贸易谈判；亚洲企业景气指数虽然在上个季度有所回升，但目前仍处于3年来的最低点；非洲猪瘟疫情进入广东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捕。这一消息得到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的确认，但是有关这名加拿大公民的细节尚未透露。中国媒体援引外国媒体也做了相关的报道，这是最近被中国当局抓捕的第3名加拿大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事的回应是没有听说。上个星期，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分别在北京和丹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扣押。在此之前，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加拿大骑警应美国的要求抓捕，罪名是涉嫌银行欺诈。孟晚舟被捕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但中国官方在公开表态中没有将这几起逮捕行动联系起来。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认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在中国被捕是不可接受的。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在此之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公司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中国当局在12月10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逮捕了2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12月10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纪念日。从那天开始，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连日来罕见地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发文，宣扬民主、法治、自由与人权。12月14日的博文引述世界人权的第10条，说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些人权短文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网民的评论，其中有些人借机对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批评。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星期二，也就是12月18日，一条短文引发完全不同的反应。这则短文说，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但这并不是12月10日发布的唯一的重要人权文章。事实上，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文件，今年是他发布的10周年，他由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起草，该作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你能猜得出是谁吗？由于中共当局对有关消息的严密封锁，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刘晓波。他因为共同起草并在2008年12月10日发表《08宪章》被监禁，在服刑期间病逝。为了继续封锁有关刘晓波的讨论，中国当局显然是下令新浪微博关闭了这条微博的评论功能，但继续让民众在其他相关微博下批评加拿大。外界普遍认为，北京拘押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沃尔和前外交官康明凯，明显是对加拿大 拘捕孟晚舟做出的报复。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承诺会以公平司法程序对待孟晚舟。中国商务部星期三12月19日表示，中国与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当天就经贸问题通了电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中国商务部的这份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公报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稍早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美中双方最近几周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双方计划明年一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达成贸易战休战以来，两国一直没有透露面对面会晤的计划。姆努钦表示，我们正在确认几次会议的后勤安排，我们决心确保合理利用时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双方现在都在努力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同意在3月1日前暂停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作为回报，中国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并宣布降低对美国汽车出口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姆努钦表示，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美国还致力于确保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这也将有助于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鹰派坚持声称，不应该相信中国的任何改革承诺。姆努钦也表示，双方已经同意任何最终协议都是可执行的和可核查的，并有具体的时间表。谈及华为案件对谈判的影响，姆努钦表示，中国明白贸易谈判和华为问题是分开的轨道。他表示，他和特朗普总统在20国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都不知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之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密切关注美中贸易走向的亚洲商界，在上个季度信心跌至三年来的最低点之后，现在又展示出一种审慎的乐观。第四季度亚洲景气指数稍有回升。汤森路透欧洲工商学管理学院调查显示，今年10月到12月的亚洲企业景气指数从上个季度的58回升到63，高于50的指数显示对未来看法积极，低于50则是对未来不看好。不过路透社说，这仍然是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之后的最低企业景气指数之一。汤森路透欧洲工商学院调查了84家对今后6个月的展望，调查了84家公司对今后6月的展望，这些公司遍布亚太11个国家，涵盖不同的经济领域。从事调查的专家说，趋向积极但幅度不高的指数显示，亚洲工商界认为不太可能发生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是如果危机真的发生，也不会太令人意外。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企业都将全球贸易战的威胁列为主要风险之一，其他的风险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利率升高。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争端离最终解决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政策审议会议上批评美国过去两年来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讲话中宣称，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 中国农业农村部星期三发布新闻表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一家屠宰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非洲猪瘟首次进入珠江流域，累计非洲猪瘟已经蔓延到了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报道说，该屠宰场同批待宰的50头猪发病11头，死亡11头。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派出督导组到当地，当地已经根据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进行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这批受感染的猪只的来源。中国自八月初以来传出非洲猪瘟疫情，第一起疫情发在辽宁爆发，此后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南和江苏等23个省市省区快速蔓延。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90起猪瘟案例。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非洲猪瘟病毒目前没有疫苗预防，也无药可治，是猪瘟中最致命的植株，牲畜一旦感染非洲猪瘟，死亡率可达100%。路透社援引德国一家报纸的消息报道说，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向几家德国公司发出他们的网络可能被入侵的警告。美国在此之前表示，这些德国公司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说，中国针对德国公司的网络入侵活动有所增加，主要目标是从事建筑材料研究和工程的公司，但报道没有披露消息的来源。纽约时报报道说，黑客今年三月使用十分先进的软件打入德国政府的主要数据网，德国总理办公室、内阁各部以及议会都使用这个网络。德国政府拒绝公开说明黑客来自什么地方。几个星期前，万豪国际集团披露他的网络今年早些时候被入侵，黑客盗取大约5亿客户的个人信息。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入侵万豪集团网络的黑客据信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提供酒店服务的酒店连锁店。万豪集团拒绝公开证实黑客为中国工作。中国政府否认与万豪集团网络被入侵的事件有任何关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星期二，也就是12月18日，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全部缺席，这成为香港媒体的主要话题之一。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没有具体的提出什么改革的新措施，这也令外界期待普遍落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12月19日说，习近平日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是在唱独角戏，江猪胡温被挤出政经大舞台。和改革30年大会明显不同，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前常委均含有缺席。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周年政治大舞台。南华早报英文版说，上述领导人的缺席显而易见。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害怕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不同年代的领导人，所以令到习近平宁可不安排他们出来。我不相信只是以前的常委如果获得邀请而不出来，我不相信我相信是没有怎样的安排他们出来。习近平害怕以前的领导人的光芒把他 掩盖了。
刘瑞兆说，习近平纪念改革40年的整篇讲话似乎都在突出自己主导的改革。
在他的讲话里面，过去40年重点是谈了2012年以来习近平上台的6年，那么就是40/6占了整个文章报告里面的40%，这个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是通过他的一个个人垄断，然后把自己抬得更高，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南华早报的统计是，习近平讲话当中128次提到党，改革被提及87次，使用开放一词67次。针对习近平说的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让人家联想到，12月1号开始的90天啊，未来中美的经贸那个结构性改革这个谈判，这个习近平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了。这里透露一个什么的信息呢？提到未来必定会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未来，就是说，90天的那个中美经贸的结构性的改革那个谈判啊，未必习近平他们就会能够交出一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出来。
香港经济日报12月19日说，中美贸易战休战之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是否进行经济改革。美国则一直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放宽市场准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终止补贴国企和关键技术产业。为此，外界一度猜测习近平可能在这次讲话当中出台更多的开放措施，但是如今期望落空。明报报道提到习近平那句40年成就非恩赐的说法，认为此言是在暗中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美国资金重建中国的论调。刘梦熊认为，邓小平当年强调改革防止左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遏制措施，结果邓小平的话如今不算数了。
这些全部都没有在昨天的讲话里头，我们很希望出现的这些的论断都没有，大家都感到很失望，有种很感觉到很灰暗。近年来这些左倾啊、浮夸啊、造成的内外交困的俄国啊，要进行反思。
南华早报英文版12月19日说，习近平的讲话全然没有提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例如首当其冲的经济放缓，以及同美国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在法治人权议题方面，明报12月18日题为《改革开放长路在半途，现代化强国虚讲法治》的社评当中说，过去40年，中国在工业、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成绩斐然，但是法治等方面的建设明显不足。下层建筑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搞好上层建筑，国家法治做得好，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得到相应的尊重。香港社会历来关注中国以及自身的法治状况。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前一天，大律师公会2018年第三次就709大抓捕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严格遵守程序公义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权利。香港大公报12月18日大段引述了习近平的讲话要点，没有负面评论，同时特别提到大会向100人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香港的陈冯富珍获习近平亲自颁奖，获奖的其他港人包括马万奇、王宽成、曾宪梓以及霍英东。特区政府网站新闻12月19日报道，刚刚述职回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参加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说，过去几十年祖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国际社会的不同领域上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你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推出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北京开大会庆贺，习近平发表长篇政策讲演受到关注并 引发评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中共七常委以及被外界称为第八常委或者编外常委的王岐山都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此前呢，有人预计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大佬可能与会，但是今天他们都没有出现。而在10年前胡锦涛任内的3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的大会上呢，江泽民、李鹏等元老呢与政治局常委都有露面。那么今天的大会呢，还为100人授予了改革先锋称号，其中呢包括连任最久、永远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山西农民申纪兰，还有互联网大咖马云、马化腾，以及被授予改革友谊奖章的10名外国人。但是获奖者中没有官方支持的电信设备企业家、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还有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宣布进一步改革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舆论认为呢，习近平的讲话了无新意，比如强调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等等。这样的口号呢，以前也是重复过多次啊。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概念，例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上呢一样都没落下。邓小平的名字在讲话中出现了7次，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各提到了1次。其他改革的领导人，比如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都忽略不提了。但是毛泽东被提了5次，还引用了这个毛的语录，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等等。那么尽管目前中国当局维稳形势严峻，在群体事件多发、贸易战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呢，中共高层最近开会强调经济维稳，习近平今天在讲话中还是提到人民大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让中国保持社会大局长期稳定，成为社会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宇文，
是的。那么叶冰，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一次的讲话当中并没有进一步提到有关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那么对于中共这样的大幅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官方的官媒他们是怎么样反应的？那在民间和网络的舆论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预计本周呢，中共高层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多人期待中共高层届时呢会出台新的这个政策，避免经济大幅度的放缓。国际上呢，美国虽然暂缓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贸易战的压力呢还仍然存在。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似乎呢意在回应国际上的压力。习近平还称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发展方向上，习近平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那么最近美国之音采访经济学家毛于轼，他认为习近平到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他的治国观念。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当时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胡耀邦、赵紫阳，那么胡德华回顾了胡耀邦、赵紫阳等10任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过对于当前政局，胡德华回答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习近平提到了这个政治清明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胡德华表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大家都不说话，鸦雀无声，是不是就有了稳定呢？关于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胡德华怎么说的。
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大概老本啊，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当年的那些具体的政策已经 基本上走到头了。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说什么问题，都说一片大好。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革他没方向啊。
另一方面，时政评论员邓宇文认为，看了习近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讲话，比胡锦涛啊三十年前的讲话更后退、更自信。邓宇文用16个字来总结这篇讲话，他说：“没有新意，绝对领导，政经分离，跛足改革。”邓宇文认为，习近平讲话似乎在跟彭斯副总统啊斗气，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副总统彭斯10月对华政策演讲的一个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6.4天安门事件，也就是中共军队出动军队镇压要求自由民主的抗议者的示威者的事件，在那个时期，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去世。香港舆论称袁牧撒谎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难以忘却。也有舆论说，中国改革从6.4起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有舆论分析了袁牧一类的中共高官的职业特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星期二的香港主要媒体发表了对1989年6.4天安门事件时期的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逝世的各种评论。苹果日报的标题是谎称6.4天安门没死一人的袁牧去世，并称其为屠城帮凶。明报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曾称天安门清场没死人，袁牧逝世。信报通栏标题引用袁牧当年的话称没死一人，没压伤一人。袁牧12月13日逝世，终年91岁。苹果日报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的袁牧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无人不晓，有朝廷发言人之称。不过政治生涯中也曾被贬。袁牧的逝世已经变成敏感话题，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转发其逝世讣告后，很快又将其删除。因为6.4事件之后，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宣称，戒严部队天安门清场的时候没有人伤亡，并说外媒拍摄的图像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造假。民间则称袁牧果真圆谎一流。香港新闻工作者、新闻评论家和作家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人8964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跟支持，上了上百万人的出来支持学生。那么袁牧就是在当时的是作为6.4的一个反面的一个象征，他一个什么李鹏一个，所以对这个袁牧的这个形象哈，尤其他否定天安门广场死人，这个撒谎这样子，就在香港人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的印象。所以说他那个说话，他那个面目就是6.4的一个反面的一个对立的那样一个标志。
星期二，中共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袁牧逝世引起的舆论热议，也为评价改革开放40年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对此，蔡永梅说：“
8964那一天，改革就死掉了，就中断了。虽然后来还有经济上怎么样，因为当初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不光纯是个经济的问题，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面的改革。那么8964实际上就中国的政治上的倒退，经济上可能搞了一点，但是后面你看到的倾向也是以国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倾向。”
新报特别提到反美斗士袁牧的女儿赴美留学一事。袁牧女儿6.4以后不久用脚投票前往美国留学，美国领事问她：“你真是袁牧的女儿？”对方答：“是的，我就是袁牧的女儿。”并说：“她是她，我是我。”袁牧的女儿最终拿到了签证，不过事件很快在北京城传开。另外，网上曾一度传出袁牧晚年在美国养老，并有打高尔夫球照片为证。 对此袁慕后来予以否认。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那种发言可能就是一个职业型的，其实所有国家的发言人是一样的，对吧？他的口径一定是跟他的老板是要保持一致的，不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否则你坐不到这个位置上。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代表一种价值观在发言，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就是他的价值观。
纪硕明继续说，不光是袁慕如此，中国许多政治领导人都表现出政治上的两面性。
不仅是袁慕了，我想这个中共很多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所以我曾经想过，那个中共那些领导的两面性嘛，那个双面人。你比如说那些贪腐分子，在台上的时候，他是反贪，可能也就是最积极叫的最响的。其实他的另一面，只有等他下台被中纪委查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
袁慕的妻子王鹤曾是《光明日报》的编辑，《苹果日报》援引王鹤的话说，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数字都是李鹏传达的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责任不在她的丈夫袁慕。另外，2012年袁慕回答有关六四问题的时候，曾经表示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他们的事我不太明白，你别问我，找了解情况的人去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捷克总理下令禁止手下工作人员使用华为手机，捷克其他政府部门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捷克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发布警告说，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危害国家安全。在一些西方国家之后，捷克成为第一个对中国通讯巨头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捷克总理巴比什星期二下令禁止政府内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继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产品。这一禁令下达后，捷克其他政府部门随后跟进。捷克工业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日热普卡当天表示，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也将禁用华为手机。捷克政府禁用华为手机是对一天前捷克安全部门对中国通讯产品发出安全警告的回应。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星期一警告说，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将会威胁国家安全，更不适合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通讯产品进行机密信息的交换。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负责人纳夫拉迪尔说，中国法律要求那些中国私人企业应该与中国的安全机构合作，因此让这些中国公司参与捷克国家关键系统的运作，只能危害捷克的国家安全。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说，发出类似的警告主要依据自己的调查以及盟国提供的情报。华为公司对路透社表示，华为坚决否认有关对捷克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控，华为要求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拿出有关证据，否则不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诋毁华为的声誉。世界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忧中国通讯产品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主要由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最近也发出类似的警告。在这一背景下，捷克是第一个针对中国通讯巨头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华为目前在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设有办事处。捷克对中国通讯产品采取行动后，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将在东欧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否也将跟进仿效捷克引人关注。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 最近几年，捷克反间谍机构每年所发表的报告都会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及这两个国家谍报人员在位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如何活跃。他说，拥有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历史的捷克社会一直把普京的俄罗斯和共产党的中国看成威胁来源。尼克里斯基说，捷克总统泽曼是2015年参加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个北约国家的元首，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捷克认真防备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尼克里斯基说，在此之前，捷克一直以那位泽曼总统而闻名，泽曼被许多人看成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的盟友。虽然泽曼反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批评，但是这无法改变捷克其他精英阶层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2016年也访问过捷克，双方当时都强调扩大投资和巩固合作，不过那次访问也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很大的抗议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总司令哈迪上将星期二在南中国海附近的纳土纳群岛主持了一个军事基地的成军仪式。该军事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驱逐非法捕鱼和跨国犯罪等威胁。哈迪在印尼军方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建立这个前哨基地目的是威慑任何潜在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在边界地区。印尼军方说，驻扎在廖内群岛省的南中国海部队将配备地对空防御系统等军事设施。纳土纳群岛是廖内群岛省的一个群岛。声明说，该军事基地还将部署一个陆军营、一个海军陆战队、工程和炮兵连，并有一个无人机中队机库。哈迪还表示，这种军事基地也将在其他战略群岛部署。根据印尼军队的编制，一个营大约是800到1000人，一个连大约是100人。纳土纳群岛有169,000多名印尼居民。虽然中国承认印尼拥有纳土纳群岛的主权，但中国坚称两国对该海域的海事权利和利益重叠需要协商解决，但印尼对此表示拒绝。中国称该海域为传统的捕鱼区。雅加达和北京曾经在该海域发生过海上摩擦。2016年，印尼的海巡船扣留了一艘300吨的中国渔船。中国宣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但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同中国的声索的海域有重叠。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星期三在马尼拉表示，华盛顿对杜特尔特政权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并不担忧。金城大使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一旦印尼受到威胁，华盛顿当然会保卫菲律宾。他说，我们对这个盟友的承诺是绝对的，是牢不可破的。如果任何外来国家要攻击菲律宾，我完全相信我们会前来保卫菲律宾。自1951年以来，美国同菲律宾一直有共同防御条约。今年9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重申了双方的共同防御。金城大使说，华盛顿不担心杜特尔特政权同北京关系变暖。美国承认区域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同中国保持卓有成效以及和平的关系。他说，菲律宾有兴趣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不令人吃惊，其本身也不必担忧。我完全相信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在各个方面，当然包括我们非常牢固的联盟，仍然完好无损。谈到美国对南中海争议的立场时，金城强调，美国的立场一贯是 美国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自由航行和飞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在12月20日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19日率领130多人的代表团抵达台北，19日晚间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次提出备受争议的两岸一家亲主张，而周波抵达台湾时，主张独立的团体亦在松山机场举行抗议，警告上海官员不要干涉台湾的政治事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19号晚在欢迎致辞中，不但重申了两岸交流的五个互相原则，更是重提两岸一家亲。柯文哲说，
只要秉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和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两岸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也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则回应说，台北上海的两市人民会在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氛围当中共同分享珍贵的亲情和友情。他还表示，20号的双城论坛将签署新的交流合作备忘录。早些时候，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备询时强调，双城论坛应该少一点政治，多一点正事。不过柯文哲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警告，反复在致辞中提到两岸政治。柯文哲说，
过去四年两岸虽然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是双城论坛还是持续举办，关键就在互相谅解，体谅彼此面对的困难，秉持善意进行交流。
柯文哲更是在讲话中强调两岸人民同文同种。他说，
其实政治不难，只要把人民的福祉当作最优先的考量，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就能避免，很多困难的问题也能解决，不仅台湾内部的蓝绿之间，甚至两岸之间都是如此。目前两岸关系有些僵持，产生了很多困扰。其实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两岸关系好，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只要有更多善意的交流，我相信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甚至避免的。
柯文哲也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并强调台北的多元与包容。支持台湾独立的团体在周波一行抵达台北时举行抗议活动，台湾国行动协会在台北松山机场拉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欢迎周波来台湾国的横幅，并高喊口号表达抗议。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12月20号在台北金华酒店举行，而主张独立的台湾国办公室也将在同时同地举行记者会，要求柯文哲不要做中共的同路人。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则认为，这项选举的结果主要是民众不满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周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这是台湾上个月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而亲中的在野党国民党大胜之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就两岸关系所发表的最新谈话。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回应指出，两岸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而台湾成熟的民主运作已经成为亚洲及世界华人的典范。台湾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中共对台政策仍然坚持一成不变的政治前提，并未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更无法改变台湾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的坚持。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罕见地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轰六、运八、苏凯30等各型战机由中国大陆广东惠阳等基地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巡原航线飞返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还表示，中共作战舰2艘也在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外西太平洋海域航行，研判是配合这项空中远海长航训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民众不满意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也不代表两岸关系将由中国来主导。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之下才能继续推进。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习主席所讲的话呢，我们了解，但是他可能对于台湾内部的这个9合1的地方选举的部分呢，不是那么的清楚。
刘世芳委员还说，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共识，应该持续对话沟通，如此才比较不会产生摩擦，出现误判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两岸关系不应该说由谁来主导，而是应该持续的交流合作，这才是双方民心之所向。
从这次九合一的结果是看得到的，那未来如何去做深化，当然要有更多的共识才能去做处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两岸一起合作，然后拼经济，让两岸人民的生活更好，这才是两边官方我觉得应该去做更深层的思考。
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刮起寒流旋风的国民党籍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他的两岸态度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未来也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日前在台北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中国因素更进一步进入台湾，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是台湾民主发展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建议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中正纪念堂应该除去威权的象征。不过在野党国民党则批评说，这种选择性的正义会撕裂台湾社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代理主席杨翠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对于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转型问题，有5项原则建议。
建议包含第一个，解除现存地景的威权性格，因为现存的地景当中，包括大量运用了帝王空间、皇室陵寝的空间与会，那建构了党国史观跟伟人崇拜，所以我们建议呢，应该要用公共性、开放性做标准，重新来改写园区的各种威权象征的意义。
杨翠还说，三军一队应该撤出。中正纪念堂位于首都，也是台湾面向世界重要的门窗，应该展现民主与人权的语汇。此外，促转会也将和中央银行研究由蒋介石肖像的钱币和纸钞是否应该改版。不过，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拆除蒋介石铜像的议题 由于先总统蒋公是国民革命军之父，基于尊重历史、饮水思源、传承光荣传统，将维持营区的现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忍看到国家人民被撕裂，蔡政府不搞经济发展，却每天搞斗争。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认为，促转会的代理主席杨翠心中充满仇恨，左打央行，右踢国防部，这种选择性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
有没有罪，那是应该要经过司法的司法的判决，而不是说促转会自己就可以提出了一份名单，说谁谁谁是加害者，加害者的后代是谁，这样子凌驾在司法权了。我是觉得充分可以说明他们脑袋里面没有正义。
国民党指出，将计划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提出废除促转会及促转条例的公投案。台湾白色恐怖及228事件的受难家属一般认为，蒋介石就是元凶，应该追究其政治责任。不过，国民党则认为，蒋介石对台湾有功也有过，外界不能只强调过的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总统府内举行回廊谈话时告诉媒体，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不是他说了算，也不是促转会说了算。蔡英文指出，促转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厘清真相，让人民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和解的过程。他期待能搭建一个平台，让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相互讨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今年底将就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提出初步想法，随后也会和促转会继续讨论。郑丽君指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已经邀请了社会各界进行讨论，学者专家也组成咨询小组，针对相关结果进行了分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抓捕。这一消息得到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的证实，但有关这名加拿大公民的细节尚未披露。中国媒体援引外媒也做了相关的报道，这是最近被中国当局抓捕的第三名加拿大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事的回应是说没有听说过。在此之前，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华为副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温哥华骑警应美国的要求抓捕，罪名是涉嫌银行欺诈。孟晚舟被捕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但是中国官方在公开表态中没有将这几起逮捕行动联系起来。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认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等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捕是不可接受的。在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此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公司华为的主管孟晚舟。随后，中国当局在12月10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12月18日发表一条短文说，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在12月10日，但这不是12月10日发布的唯一的重要的人权文章，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样重要的文件，它是今年是它发布10周年，它是由一名著名的中国作家起草，该作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你能猜出是谁吗？加拿大大使馆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这则猜谜引发各方的关注。由于中国当局对有关信息的封锁，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刘晓波。他因为共同起草并在2008年12月10日发表08宪章被监禁，并在服刑期间病逝。中国商务部星期三，也就是12月19日表示，中国与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当天就经贸问题通了电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中国商务部的这份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公报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美中双方最近几天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双方计划明年一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达成协议。关注美中贸易走向的亚洲商界，在上个季度信心跌至三年来最低点之后，显现出谨慎的乐观。第四季度亚洲企业景气指数稍有回升。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